欢迎大家来到听剧之骚，现在为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系列的有声小说《夜狱街十八号》，带领大家进入属于驱魔人的瑰丽夜世界。
月光洒在台中市的街头，现在是晚上十点，夜生活才刚开始，年轻人交汇于夜店灯光下，社会上阶层的财阀政客在金钱豹开好的包厢，属于资本主义的穷奢极欲财政要开始。一双步伐快速的在街上奔走着，步伐的主人神色匆忙的穿梭在逢甲夜市，也不管撞到几个人，男人焦急的提袖擦拭脸上汗水，他顶着一颗秃头，穿着不合身的褐色西装，眼睛不停盯着手机视窗，一边环顾四周，突然就像看见什么，神色变得更惊慌了，一个踉跄撞到一群台中女中的学生，几个穿着小绿绿的女孩对于男人的莽撞开始骂骂咧咧，男人不管那么多，只能一直跑，快呀快呀，手机依然静止，他要等的讯息还没到。眼角撇过下个路口的饮料摊前，似乎有道红影闪过，男人只感心脏快要停下，后退了几步，又撞倒了一个射气球的摊贩，掀翻了桌子，气得一个正要在女友面前表现的男人差点对他射 BB 弹。秃头男持续的在街上狂奔，跑到麦当劳入口，正要走近时，全身僵直的定在原地，呼吸急促的看着正站在柜台店员旁边的一抹红影。逢甲麦当劳的人潮很多，这个时间人们依旧络绎不绝的往来柜台点餐取菜，连个能坐的空位都没有。在秃头男人眼里，眼前人山人海的点餐柜台突兀地站着一个穿着深红色连身袍的人，黝黑的长发遮住的脸，分不清是男的女的，但现场的店员以及其他客人却无视于红衣人的存在。秃头男人深呼吸一口气，差点吓得当场断气，握着手机的右手突然感到一阵震动，男人终于听到新讯息的通知，立刻打开来查看，富邦人寿的客户您好，近期您的保单异动，
保你妈了！
男人气急败坏的大骂。此时再看柜台，红衣人已消失不见，男人正疑惑时，突然感到身旁一阵冰凉，像是谁在旁边开了冷冻柜的门，一股诡异的感觉持续刺激着男人的心跳，男人连看都没看，哇的大叫，直接冲出门外，又引得一堆人关注，但随即人们又回到城市的庸碌中。男人在心里干骂，到底为什么会碰上这种事情，平常自己该供养上司的钱从来没少过，怎么会撞鬼，这是撞鬼对吧？男人一边奔走，大脑不停飞速转动，一定是撞鬼，而且还穿红衣的，这是厉鬼对吧？穿红衣死的一定是厉鬼，他头发还那么长，红衣女鬼的属于是，但哪来的红衣女鬼啊？秃头男人没来得及细想，红衣女鬼又出现在一间叫 Pop 的潮牌店面前，潮牌店的装潢是充满生机活力的健康运动风格，却因红衣女鬼时的画面变得十分诡异。男人继续奔走，可不管奔走到哪，都会看见她如影随形，那身西装早已被汗水浸湿，渐渐的周围的人潮开始稀疏，男人跑出了商圈，立马警觉起来，想回头再跑回人多的地方，可他又犯了难，刚刚麦当劳阳气这么旺的地方，那个鬼还不是一样照根不误。环顾四周，男人开始懊恼，刚刚太慌不择路了，自己怎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周围的建筑的确有台中的气息，但自己却觉得有些怪，路边许多店家都已经打烊了，而自己却好像没来过这里，身后又感到寒气了。秃头男开始有点想死，跑了那么久，早就跑到快没气了，为什么他又一直跟着我？右前方有间正在打烊的路边牛排店，男人灵机一动，快速跑向牛排店，经过一桌还没收拾的刀叉餐盘，顺手就把牛排刀反手握着，用袖子掩盖，快速离开。秃顶男人看起来鬼鬼祟祟，整晚都被女鬼跟着，搞得他的神经都快断光了。此时男人的手机终于又响了，他马上点开来看，终于等到他要的讯息了，讯息来自一组陌生号码，只有一句话和一个署名，
河南路口右转法王，
这条路是福兴路，下个路口可以转到河南路二段，这个时间那条路的人潮还算多，远远还能看见都市快速飞逝的车流。 没多想，男人立刻压榨身体所有仅剩的体力，疯狂地跑向下个路口。既然那个人说要帮我了，就一定会帮。平常那个人要举办法会什么的，自己从来都是捐钱捐力，他早就跟自己预言会有一劫。秃顶男人平常虽然看起来很虔诚，但跟单位人士当中有多少地下交易是不为人知的。对他而言，宗教的用处就是可以让他的钱重新有一个好名目，俗称洗钱。人为财死，秃顶男人死都不信。此时信仰之力爆发，他从没像现在这么虔诚过。就快要到了，男人狂奔，并且注意四周有没有那个红衣女鬼。见没看到半个鬼影，心里的信心在这短短的几秒内又重新建立了起来。毕竟自己可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还是有些心理素质的。路口就快到了，男人丝毫不停下脚步。当他看见河南路的车流就差几步时，几乎要大叫了。就在路口处右转时，男人一震，红衣人就站在路口的转角处。晚风吹开了遮住脸的长发，是一名面色苍白却十分漂亮的女人。女鬼嘴角微微一笑，男人直直地撞上红衣女鬼。突然一阵阴眩，似乎有什么东西穿过自己身体。秃顶男人突然觉得头有点痛，从里面腾出来的那种，隐隐有些刺痛。周围的光影如同疾驶的列车窗影，跑马灯似的快速在男人周遭飞速转动。天旋地转后，男人缓过呼吸，却无法置信地看着眼前。河南路的灯火通明与车流不见了，周围的大楼、商家全部消失，男人正站在一条街口，是条死胡同。街道两旁是门窗紧闭的店家，但每家店的招牌却在这看起来阴森的街道里闪烁着荧光粉色，地上水沟盖冒着蒸汽，活像是提姆·波顿电影里的阴暗高谭市，又像是赛博朋克里的未来黑城。秃顶男人抬头看着路牌，牌上写着业余街，想转头回去，没想到一回头又看到一模一样的街道，同样的死胡同。慌了，这次真的彻底慌了。刚刚法皇明明告诉自己下个路口转的，为什么？这算鬼打墙对吧？为什么自己会碰上红衣女鬼还有鬼打墙？而且法王事先都知道自己有一劫了，也说过万一出事传简讯给他，他会远程指导该如何解决。现在呢？现在自己站在这条叫做业余街的鬼打墙里面，自己是不是穿越到了什么阴阳魔界？无论转哪个方向往前跑，始终都在业余街里。男人快崩溃了，他在街上大喊着救命，只希望有人能听见。业余街的尽头是一栋看起来相当老旧的房子，房子的外观是巴洛克式建筑。秃顶男仔细看着房子，房门是一扇喇叭锁门，门上被人用金色的喷漆写上业余街18号。男人感受到一股诡异的压迫感，这条街好像活着似的。男人隐约听见房子与房子间有诡异的呼吸声与心跳声，呼吸声似远似近，似远似近。男人掏出被汗水浸湿的护身符，这是法王装藏给他的。护身符上是藏传佛教的创始人莲花生大师，在藏传佛教体系里面被认为是第二个佛陀。握紧莲师护身符，男人开始把自己所有听过的那些喇嘛念过的什么种子咒经文全部狂念一遍。不念还好，一念红衣女鬼唰的一下又凭空出现在眼前，挡住男人眼中的业余街18号。男人彻底崩溃了，扔掉手机，掏出牛排刀，一手紧握护身符，朝着红衣女鬼胡乱挥舞。来啊，过来啊，你不是一直追我吗？还给我鬼打墙，给我过来啊！看到主事不敢了是不是？你只是个女鬼还敢这么嚣张，不是追我真王了，干干嘛过来啊！红衣女鬼看着歇斯底里的秃顶男，没有说话，直直愣愣的盯着男人看，看得男人心里又怵又怒，直骂：你他妈看我小，干不完了你还鸡巴干嘛过来啊？干！红衣女鬼脸上终于多了别的表情。依旧是那抹邪魅的笑。哼，他不是在看你。一个陌生的男人嗓音从身后传来，秃顶男突然全身鸡皮疙瘩，刚想紧急回身，身体却根本动不了。一只右手从身后抓着男人握着牛排刀的右手，男人根本来不及喊叫，绑护身符的红绳断了，男人的胸前喷出鲜血，他却浑身动弹不得，只能看着鲜血洒在连尸的法相上。是我请他带你来一遭的。身后的男人提起秃顶男握着牛排刀的手， 到脖子旁边。秃顶男想求饶，想大叫，想逃跑，已经来不及了。握着刀的两只手同时一动，秃顶男双膝跪地，脖子已被切开一半，倒落时还溅起飞尘，环送一地血焰。声音的主人拿着一只手机扔在秃顶男的尸体旁，手机的荧幕皲裂，封面照是一个穿着华丽的藏传佛教的高僧，捡起地上染血的莲丝护符。男人咧开大嘴，阳光开朗地朝身后的女鬼说：糟糕。红衣女鬼的影子慢慢变淡，渐渐地和街道融为一体，消失在夜雨街上。男人吹着口哨，甩着绳子断掉的护身符，走向夜雨街18号。开门，关门，音乐光照，天上云稀，台中夜晚的繁华仍在持续。隔天，各大社群媒体、报纸头条刊载着两件大事，强奸了整整一周的新闻版面。一是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黑心企业排放化学废水，关于食安与环境问题，到了现代，随便都能变成政党用来互相攻击的素材。而那间黑心企业的老板李总前阵子接受调查，后来靠着自己在政坛与宗教圈的人脉，加上一笔钱，很快就保释出来了。今早却被人发现沉尸在台中市西屯区的河南路口，身上没有一丝伤痕，永远被定格在他的脸上。法医经过验尸后判定死因为突发性心脏病，此事在各大版上炸开了锅，各种政论节目也开始绘声绘影，各种阴谋诡计、因果报应等言论漫天飞舞。另一件事则是，来台弘法的大圣法王已被人发现沉尸在金舍里，同样也是突发性心脏病。据传闻，大圣法王与死去的黑心老板李总两人一直透过法王的宗教法人进行着逃税与洗钱等不法勾当。新闻的照片上，赫然见着一个穿着西装的秃头男倒在白天台中上班潮的车流旁，而昨晚出现在夜域街的男人，站在一中商圈相当有名的疯人冰店里，滑着 iPhone 13，意兴阑珊的快速看完新闻头条。现在的脸书还真的是各种蠢人的集散地呢，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哎，算了。男人愉快地用汤勺挖着冰，最后视线停在黑心老板秃顶男李总的遗照上。男人感到太阳穴一阵痛，吃冰吃得太急，冻得他干脆停下汤匙。反正有吃到味道了，站起身来，掏出口袋里那枚沾着血迹的莲石护符，泡在半碗风冷冰里。不是每个拜佛的人都能够成佛做主的，一起把护身符扔进垃圾桶里。
感谢各位收听完今天晚上的夜雨街18号，驱魔人的故事，下一章节正要开始。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请别忘了按下订阅。夜雨街18号，我们下次见。